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北京冬奥会二月四号开幕，运动员面对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等多重挑战。中国政府提高了新冠检测 CT 值的标准，这个做法意味着出发前新冠检测为阳性的人员到达中国后可能检测呈阳性。中国奥运组的组委会官员还说，违背奥运精神的行为或者言论会受到惩罚。美国国会多名议员要求保护美国运动员的安全、人权和隐私。那提高新冠检测的门槛能不能有效地抵挡奥密克戎？闭环背后有哪些用意？怎么看美国和中国西方国家围绕冬奥会之间的交锋呢？今天我们邀请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和法律学者、独立制片人于平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林博士和于博士参加今天的访谈。据美国冬奥代表队的一位发言人说啊，上个星期五抵达北京的一架美国代表队的航班上呢，有三个人被测出了新冠的阳性。可是这三个人呢，在离开美国之前，经过多次检测都是阴性。还有这个星期美国雪橇运动员 Elena Myers 到了北京以后，也被检测出了是新冠阳性。我先请问林博士，这个和检测的标准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确实有相当直接的关系啊，因为他们在离开自己本土之前是检测是阴性的话，而且到中国检测也都是做的是同样核酸检测的话，那么就是跟你的标准是直接相关的，对吧？如果一方是做的这个抗原检测或者抗体检测，那另外一方面做的核酸检测，你可以说是检测方法不同。那么如果都一样的是核酸检测的话，那就是检测标准的问题。那现在从其他的媒体的报道来说，就是在海外的话，一般来说是这个做核酸检测的 CT 值如果是低于30的话，那么在国外你把它当做阳性，高于30，那就说病毒量比较低的话，是把它当做阴性。那中国现在提升的标准就变成了是40，就是说你的数值低于40的话，都这个 CT 值低于40的话，都把它当做是阳性。这里面就面临一个大的问题了，因为以前我也其实在我的实验室，我也是设计这个 PCR 核酸实验的，检测不同病毒的。所以其实从这个PCR 实验本身的这些原理和实际操作中，你都知道，这个假阳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就说你这个 CT 值如何设置一个阈值，这是很关键的。一般来说，常规的你是35到40之间的这个阈值的话，这个范围的是非常容易出现假阳性的。就是因为病毒量非常低，那么这个检测的标准的灵敏度啊等等都牵扯到其中，所以你很容易出现假阳性的。就一般不会把它低到40，低就是35还稍微说得过去一点，如果提高到40，这是比较荒唐的。所以你应该有相当大比例的人都会变成是假阳性的。所以中国提升这个标准，我觉得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表面上好像说要更加严格这个检测运动员的这个有没有被病毒感染的问题，但实际上你反而有可能是制造了恐慌。难道中国的这些公共卫生专家不知道这一点吗？我很奇怪，所以我在想，他这个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一方面呢，中国这个政府长期一直在强调，这个其实是很多病例都是外来输入的。那么这样你一提高标准的话，很多外来的这个运动员一下就变成阳性了，就给人一个更大的印象，好像这个。过去政府强调的这个什么万里偷渡，还真的变成一种现实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奇怪，因为正常的，我觉得正常的做过 PCR 的人，你不会把这个阈值提高到40的，这个标准太过分吧。
现在据说是经过一些争议以后呢，这次冬奥会把这个标准降低到35了，这个 CT 标准啊。那这个我想请教这个于平博士，那国际奥委会的独立专家组的首席卫生专家布莱恩麦克洛斯基啊，他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是不让奥密克戎进入到封闭式的防疫泡泡当中去。那刚才林博士也说了，这样做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那您认为这个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力挺北京？您怎么看这个国际奥委会的立场呢？
对，就是国际奥委会的立场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国际奥委会呢，客观的讲，它作为一个国际性的非政治性组织，它在现在这个国际环境下，这个特别是中国、 这个和美国这个两极对抗的这个环境下呢，它是有一个非常难于这个处置的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呢，有我从一方面看，国际奥委会呢，可能它是想淡化中国这个刚刚林博士讲的那个不合理的做法，它想淡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凸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忧。我觉得国际奥委会呢，是西方最大限度的这个提倡这个各个国家的运动员积极的参与。但是中国这个标准潜在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它可能会不合理的排斥了一部分的运动员，由于这个新冠测试的这个方式的那个阈值的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其实不符合国际奥委会的普遍的就是鼓励各国运动员积极参与这样的一个精神的。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想他突出来说，我们要从正面去理解的话，他可能是讲中国的用意不坏，但是可能言下之意，这些做法本身可能会带来一些隐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的话呢，那个国际奥委会这一次在中国这个冬奥会的立场上面，其实是有一非常相当部分是可疑的，所谓就是受到公众置评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他对中国在过去的一些特别是在彭帅事件这个方面，他是做了一些这个妥协的。因为很显然，彭帅到目前为止，他的这个事件出现，很大程度上都没有这个经过公开、公正的这样的一个调查，而国际奥委会就很急忙的去予以背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他本身就可疑的。那么当然，这个在接下去的这个奥委会、这个国际奥运会这个冬奥会进行过程中间，我相信国际奥委会他的官员、他整个组织都会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要看中国政府怎么样去对待已经被测试成阳性的这些运动员或者是官员，同时呢也要看这个国际奥委会跟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沟通的情况怎么样。那么这一次奥委会我们知道在国际社会这个已经所举办的所有的这个奥运会过程中间，应该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种，过去有六次对这个奥委会进行过抵制，这一次虽然不是一个全面抵制，但是受到了西方国家的一个所谓的叫做外交抵制。所以奥委会在处置这些事情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未来继续会出现这样的看上去首鼠两端的，一方都不想得罪，又不想讨好各方，它问题呢最后它能不能做到把整个奥委会举办的很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观察的一个情况。
那除了这个健康担忧之外，运动员的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也受到威胁。北京冬奥组委的一位官员呢，近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违背奥运精神的行为或者言论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惩罚，虽然他没有说明就是会什么样的惩罚，那是不是会被取消比赛资格啊，甚至是被驱逐出境等等啊。那林博士你怎么看这个北京冬奥组委的这样的威胁，是否会担心这个彭帅事件再次重演？
好，那么我首先也想就是补充一个观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人说这个北京方面是想把这个 Omicron 挡在这个闭环之外哈，但实际上我觉得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说你现在实际上北京市里面的这个感染确诊的病例还不如这个闭环之内的，所以到底是把这个 Omicron 打在闭环之外呢，还是在让 Omicron 在这闭环之内不要传出来呢？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吗？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 Omicron 的这种传播力现在来说，其实你不管是在闭环之内还是之外，其实都很难挡得住的。所以北京市本身到底有多少案例，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问号。那么闭环之内现在这个局面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它不仅仅是就是说给国际社会这个印象说它要尽力的这个保护运动员的安全啊，保证比赛顺利进行，要多次天天检测这个病毒，其实这个本身也不合理，天天检测根本就没有必要，对啊，所以这个也会增加运动员相当大的这个心理负担。那另外呢，我另外一种担心就是说，以后这个检测结果可能反而变成可以操控谁能不能上场比赛的这个一个工具了。所以这我觉得这倒是带来了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担心。所以这方面我想就补充一点看法。那另外你说到这个，就是刚才说。这个人有如果有这个所谓的北京说违反了这个奥运精神的这个言论行为啊，要进行处罚。但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跟这个国际奥委会的 特别是过去从2017年18年以后的努力其实是相违背的，那么很明确的实际上是现在奥运会也是把人权的问题列入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宪章之中，那么很明确的提高强调这个奥运会实际上这个奥林匹克精神体育的精神也在这个一个核心点是要就是对人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尊重和符合普世的这个基本价值。那么这方面呢，如果已经在奥林匹克宪章之中呢，那实际上运动员自己本身在一些场合表达自己的这个正确的这个就是推动人权方面的诉求，我觉得是不违背奥运精神的。只不过奥运这个奥运会本身有个规则，只是你在这个就是领奖台上或者是开幕式闭幕式上不要进行这些政治方面的这些抗议，那这算是就是给运动员一些限制，但是运动员在运动村的其他的场合或者是比赛场地上的其他场合的话，如果有这种表达这个尊重人权呼吁人权推动人权的这种言论和行为的话，按理来说是符合奥运精神的，符合奥林匹克宪章的。所以这方面其实中共说你要处罚的话并没有任何实际的这个依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本身从政治层面上给这些运动员施压，只不过想要形成一些寒蝉效应，让这些运动员能够自我精神、自我约束、自我审查，想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而已。
嗯，那于平博士，这个奥林匹克的宪章基本原则是说，在任何时候都承认并且要维护人权的。那您怎么看北京说，这个如果有违背这个奥运精神或者言论的这个会受到一定的惩罚，您认为它指的是什么？您怎么看它的威胁？
对，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反复就是说争论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把奥委会这个奥运会政治化？还有一个呢，什么是人权？其实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现在所做的文章，过去包括是在这个各种场合吧，都是把人权问题跟政治问题呢混为一谈。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因为政治问题本身它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公益的一个议题，但是人权问题呢，它是个相对比较独立的问题。我们一直是说人权问题，它是涉及到不光是这个奥委会这个宪章，甚至也包括联合国宪章，包括这个联合国组织下的一系列的人权文件，它都不是一个以政治方式来解决人权问题，它是有一个比较客观相对来说各国公认的人权标准。你包括这一次的这些各国也提出来对中国进行抵制的那一个原因里面提到的，都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指的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人权待遇，以及中国政府在这个跟各国出那个贸易当中使用的就是说违反人权的一些贸易做法，还有就是像彭帅这样的一种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受到了这个政府的全面的打压，他的这个对一个官员的指控没有得到公正调查，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说它是政治问题，那应该是中国政府把它政治化了，它就是一个人权问题。如果在一个正常国家，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进行按照人权的这个精神来进行处置，这个就不会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反过来讲，我觉得中国现在出现了一个面临的对内对外这样的有一个这个一个困境的情况下，他就比较倾向于把人权问题呢解释成为是个政治问题。当然国际奥委会是反对这个国际奥运 运动变成一个政治化的一个议题，所以呢这一点上讲，我觉得呢这是一个关于什么是政治问题和人权问题之间产生的一种客观的分歧，以及中国政府他希望把人权这个问题政治化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以达到就是说呢避免国际批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觉得刚刚这个林博士讲的也很好，就是说如果说他是现在就采取这样的一个宣传的这个攻势或者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话，实际上他想造成运动员自我约束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相信中国政府也不会愚蠢到在这个国际这个奥运会在举办过程中间随便把政治议题或者政治化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强加给这些运动员，这样做法其实适得其反。所以呢，我在想可能它是一种策略性的做法。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刚刚也提到国际奥委会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国际奥委会在这些问题上面到最后是出来给中国政府背书呢，还是维护奥林匹克那种尊重人权的一种精神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如果奥委会做得不好的话，那么将来它的信誉扫地，它在搞国际 赛事的时候，肯定是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直接导致奥委会本身的一个改革。所以呢，我们对这些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可以拭目以待。
那这次的这个冬奥会的主办方，也就是北京啊，给每个参赛的运动员准备了一份非常豪华的礼包。那其中呢，有包括7999元的这个人民币的三星手机，还有运动耳机等等。那这个出手是非常的大方。不过呢，稍早的时候，多伦多大学的网络安全检查部门叫做这个公民实验室，有一份报告指出，运动员参加北京冬奥会所必须使用的应用程序冬奥通存在非常严重的这个加密的漏洞。那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啊，利用技术来侵犯隐私，这一次呢，来窃取这个私人的信息，这是一种商业行为，还是说由政府层面支持的？
我觉得从大的层面上来讲，中国政府利用大数据利用这种监控的设备对全民进行监控，这个已经是很多年而且不断的强化的过程中，甚至连这个量子计算机等等全部都搬出来支持这种大数据的全范围的监控。而且现在特别是这个 COVID 之后，那么对整个社会的网格化的管理也越来越推行到比较基层一点的这个层面了。那么这个数据量是越来越大，那么中国政府各级政府实际上对于这个数字监控方面其实是越来越熟练这种操作了。那么对于这么大的这个政府最重视的这个面子工程，这么一档这个奥运盛事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奥运盛事来说，那么他肯定要千方百计能保证他能够让这个奥运会在它可控范围之内正常进行。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的这些言论他的行为进行监控，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那么更何况今年的奥运会也面临更多的压力从刚才提到的这个外交抵制啊，还有运动员方面针对彭帅的发声啊，即使是今天我还看到有运动员呼吁，对吧，这个运动员在这个北京的时候用什么这个 C 的这个字母的手势啊，表示对彭帅事件的关注啊，对人权的这种关注的表达啊等等。那就是运动员可以有自己的这种创意的方式甚至你在比如说澳洲的时候，对吧，这个网球比赛的时候，你观众身上穿着这 Where is 彭帅这样的这个 T 恤都可以出现。那么北京政府当然对于这些事情他们觉得是一种让北京政府丢脸的事情，那么他肯定要想办法能够监控。那如果他能够在运动员的这个就是说你还没到赛场之前就已经通过监控发现了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当然他会想办法可能去进行劝阻啊等等。所以对于北京来说，要对这些运动员进行监控，这个是从政治需要层面上是一定会做的。那么国际社会上我也觉得他们也看到了这个运动员本身的隐私这个肯定会受到伤害。那么中国政府给你的手机里面这些程序有漏洞，这个是太常见的事情了。那么包括中国现在你官方平常卖的这些小米手机啊等等，对吧，中国政府推行的官方的这种学习强国等各种 APP 那个漏洞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加拿大这个 Citizen Lab 所发现的东西一点都不奇怪。国际社会现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次冬奥会是让国际社会进一步体会一下在中国生存是什么样一个环境。这个闭环泡泡看起来是好像针对运动员的，那我觉得对于国外的人士来说是体验一下中国整个大环境，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大的闭环。中国老百姓就是一天到晚生活在这种监控这个审查之中的。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也许经过这个事情有些人能够开窍一下吧，看看中国老百姓现实的这个处境。
那包括美国在内几个国家的奥委会领导人都建议本国的运动员使用一次性手机或者是抛弃式的手机，以避免呢有潜在的这个被政府监督的这个。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
对这个给运动员提供大礼包，包括这个通讯的手段，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意外。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看呢，可能是便于管理，这个管理就是说呢，监控各个运动员在这个奥运期间行为，以及他可以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另外一个话呢，实际上呢，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所谓的外交的方面的中国的一些做法。这个做法就是说呢，去讨好各个国家的这个公民，因为它毕竟是三星制造的。对吧，他不会提供什么华为制造手机，他无非就是这样，就是说呢让各个国家的运动员呢感觉到这个是友好的，当地所在过这个举办过的这个友好的行为。他这个也是他所谓的就是说中国式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这一系列的一个复杂的想法，我觉得其实呢，国际社会呢，第一个大可不必就是惊讶这个中国到底为什么这么做。第二个话呢，我觉得呢，各国的这个奥委会提出的那个叫在使用个人信息的时候，就是使用那个一次性的这个手机，这个做法是值得可取的。刚刚我觉得林博士讲的很对，就是中国实际上是个整个大的监控系统，它不光是监控奥委会这个奥运会参加的这个运动员，或者是来那个那些官员，它实际上对全民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监控。我们在使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就很清楚，在社交媒体过程中间，你任何一个交流，它通过它的大数据，通过它的 AI 系统，它都可以把它分流出来，来进行这个个别怎么样的一个相应的处理，对吧？包括为什么针对某些人进行这个重点监控，它都是通过这些先进的科技手段。这也给世界一个警醒，就是说呢，这一次奥委会其实是给全世界的一些各地来的运动员以及他们那个代表一些官员来看，中国到底是采取什么样一个方法实现他的所谓的就是国家的治理的，并且怎么达到他的这个就是怎么这个定位的这个来进行对这些个人的这个个人的监控的。那么这也其实也是各国需要了解到为什么中国这个模式是行不通的。我以前曾经说过，这次的防御是有两个阶段或者两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系列组成，一个是中国这个这样的一种那个断崖式的或者是休克式的这个抗议，还有是国外科学的抗议。这两个抗议都分别有它各自的结果。看上去中国这个断崖式的这个休克式的抗议呢非常有效，那么它的这些经验对全世界有任何借鉴意义吗？其实你看全世界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因为这种做法它不符合人性的做法。所以我觉得像国外呢当然是有一些这个这些人员的损害，但是呢它这个是一个人类社会就是生活的一个常态，它是符合人性的。所以我们就说两种管理模式，两种或者抗议模式，它都体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这些公民他有没有选择权利。其实中国就给你一个答案很明显的，你是没有选择权利的。而这个国际社会通行的标准说人民是有选择权利的，对吧？这是可以根据常识根据科学来进行选择他所生活有尊严的生活的这种方式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也好，这个大礼包他想是达到是跟各国这个运动员交流友好，然后呢所谓他的这个外交这样的一种做法，但事实上呢，让大家也能看到到底这种做法的背后的动机以及他所能达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
那中国除了在一方面监控这个运动员和冬奥人员之外呢，另一方面他也发动了这个虚假信息战。那这个中国官媒《中国日报》在1月27号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的反华势力要寻找机会来干扰北京冬奥会，把这个冬奥会呢要政治化。这个报道说啊，美国计划是要煽动各国的运动员表达他们对中国的不满，消极比赛，甚至呢不参加比赛。那作为回报，华盛顿会给参加这些计划的运动员提高高额的奖金，还要这个调动全球的资源来保护这些消极抵制比赛的运动员。那于博士，你怎么看这种虚假信息战的手段？
这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国家为这个主就是为媒介的去创造的一种所谓的叫做阴谋论。因为他没有办法，他这个也是有提前消毒的一个做法，他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运动员好，也是个人也好或者组织也好，那么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当然如果这些事情出现的话，他就把它归结成为一个阴谋呢，那就是个美国指使的，在背后指使的一种反华阴谋。其实呢，中国老百姓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低的智商，不会是就很轻易的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事实上人们讲的都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并没有人出来说中国是一个很邪恶的国家。这些人来讲的是中国存在着某些具体的问题。其实有头脑的人只要去看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如果是存在就不存在阴谋论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呢，我刚刚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里面很有意思，就是阴谋论为什么能够在一个社会环境下面，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交媒体里面能够大行其事，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找到一个公共可以信任的平台。中国更是这样，所以呢，这些 我感到很意外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这个中国日报这样的国家大的这个国家级的一个媒体，它出来作为一个平台去散播阴谋论，这是一个很少很少有的。国际媒体上面虽然呢大家可能会流传一些那些小道消息，但是呢不会出现一个自己去制造一个阴谋论。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那个用美国国家作为一个后盾来支持各国运动员在中国的这个冬奥会上采取那些行为，然后给他们奖励，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凡是生活在美国人都知道，这美国的钱哪儿出？国会是没有这个钱的。第一个，第二个呢，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媒体马上就会公布出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保守这个秘密的。所以呢，阴谋论最大的问题它是什么？它就是为了混淆视听，它就是为了提前消毒，提前给自己后面的这些借口呢做准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过分，而且呢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大媒体，是可以国家级的媒体来做，这是非常非常过分的一件事情。
那美国政府就很快出面坚决的反驳了这样的这个阴谋论。那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试图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是不是像那个余博士说的，就是事先消毒一下，万一出现这种抗议让他尴尬的局面呢，他可以说啊，这是美国在背后操纵。
那如果从消毒的角度来说，你当然是你是要用 disinfectant 哈，你不要消毒剂来处理的。但是对于中共政府来说，他实际上知道这个事情，他是很难挽回面子的。就是包括新疆等方方面面的人权的问题，现在国际社会也都诟病，对不对？那么他是没有消毒剂的，所以对他来说，他只是必须从这个超限战的角度来说，就像你刚才里面提到的，这是一种虚假信息战。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来释放这样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从官方媒体方面发出了这个消息，我倒不觉得奇怪，因为不仅仅是中国日报，你这个CGTN 啊等等中国官方的媒体在海外其实经常起这样的作用。那么他这个是他本身政府维稳的一部分那么他实际上是全球范围一种维稳的一种手段。那么他是不断的从这些媒体散布一些虚假的信息，你包括以前就是国内的这些维权律师对被审判，那么 CGTN 等等也会放出来这个所谓在电视上认罪啊等等，对不对？他也在散播这些虚假的信息，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习惯的一种操作，他一定会这么做。那么对他来说，其实也是反过来说，他知道中国很多老百姓不见得会相信，但他也得找个理由来对老百姓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不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他也知道这套言论说服不了其他的国家，那么很多国家的这些运动员抗议，你比如说美国现在最有名的这个 Ernest Cantor Freedom， 那就是一个对吧，就是一个移民来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职业篮球运动员，他自己的做这种抗议，连他的这个 NBA 联盟里面都有很多人不同意见，那怎么可能是政府买动他呢？那关于彭帅事件，那么当然是世界妇女这个女性这个网球协会他们自己本身带动的这个对彭帅事情的这种关注，对吧？那这个也不是政府的这个行为，也不是说哪一个政府能买动的。那这个里面的这些领先的全球领先的这个网球运动员也很多都不是美国人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稍微客观想一想，就觉得中国政府的这个言论本身是很荒唐的，是站不住脚的，只不过是政府从自己所谓的这个挽回面子的角度，他必须得找一些说法那么也许那么在外面散布了，如果有其他转载的，那么中国的这个对内宣传的口径上，他就可以找到国外的一些支持的这种言论啊等等，混淆一下视听当然说服不了太多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会做的。就是
那还有不到一分钟，玉萍博士，那您认为这次北京的冬奥会能不能缓和一下国际的关系，或者是改善一下它的国际形象呢？
我觉得其实中国政府本来是有机会，我现在相信他还是有机会通过这次冬奥会呢给中国挽回一些形象。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应该举办一次非常透明公开宽容的这样的一个冬奥会，应当如果出现运动员抗议，他应当容许他们抗议，如果出现了比如说对中国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宣传，他应该要有一个就是让老百姓能够知道一些真相的一些做法，那么这样的一些做法才能够真正让中国挽回一些面子。可惜的是我个人不太乐观，我觉得中国政府根据他的过去的一些做法，他会继续去按照他过去的既定方针来做，那也就是说呢，用一个比较这种阴谋论来丑化其他国家，特别是对跟他有一些批评的国家，但是这种做法本身它是不会有效益的。
好，非常感谢于博士和林博士，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